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的来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虽然知道说时间在我们每一天在听你道的时候就感觉过得那么快，我们相信圣灵要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这种更新的工作，然后每一个人的生命被更新，然后每一个人的侍奉也能够被更新。当我们回到家庭当中去的时候，看见我们的家庭也被更新了。求你亲自来祝福一下的时间，特别要求你来在你的仆人身上实行你自己的大能力，就是为了让你所爱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更清楚。更多的是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用你自己的无限来超越我们的有限，也把这些非常有限的时间化为上帝无限的祝福。祝福我们今天进入约翰福音的第二个神迹，让我们从中能够经历你大能的改变，能够进入基督的里面，能够看到神迹的最巅峰之作是干什么，就是我们去认识你，我们因为认识你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进入这个第二课。我们第一课大家还有印象吗？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行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迦拿？有两个迦拿，叙利亚的迦拿和加利利的迦拿，是行在哪里？加利利的迦拿。啊，我刚才要问郭宇堂的弟兄姊妹，新郎叫什么名字？新娘叫什么名字？但有两个重要的角色是谁？是耶稣和玛利亚。玛利亚代表的是父母的权威，他们是站在上帝的地位上来照料孩子，来看着他们走上合神心意的幸福道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婚姻的核心，我们上周特别强调了一节圣经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二章第十五节，他说神虽然有灵的力量能够造很多人，但是神只造了一个人。为什么造一个人呢？因为他要人在后代当中得虔诚的后裔。虔诚的后裔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后代能够敬畏上帝，能够虔诚的对生命有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发现，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家庭才是文明和敬虔的基础。说一切的文明的发源地应该是从家庭开始的。我们发现上帝创造了人，后来的人在哲学在智慧当中发展出很多巧计，但不是上帝所要的。于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人，他们的道德呢非常低落，他们的道德呢非常糜烂，他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为什么呢？真正的道德不是你生活在文化的圈子当中，也不是你的职业是不是做教育的。真正的道德首先是与上帝挂钩，目的摆正，神才会纪念。于是我们就发现家庭和婚姻是文明文化和这个敬畏虔诚的基础。当我们进入第二个神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一个如果是行在你的婚姻爱情当中的话，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就是行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要知道说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不平的路，所以有起起曲曲的，我们有很多挫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非常沧桑的。那第二课我们的主题叫信心超越神迹，就是说信心是比神迹更伟大的，这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于是我们发现说如主之信是得医之道，当你进入基督的里面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心灵和身体的全人医治。所以我们只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是最安全的。 我特别喜欢和弟兄姊妹介绍的是，我每次在出门之前，我在开车之前，那我在祷告主的时候，上一周我给你们讲到了我的那个祷告词，是不是是祖传的，我儿子已经学会了。那么就是说，那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确定一点，你是在哪里。耶稣基督告诉了你一个正确的位置，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们第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首先是在基督里面。第二，你因为基督的使命和他的再造与他的旨意，你活在世界当中。因此当你在地位上把握好了之后，你在基督的里面，世界的东西就不容易伤害你。我从18岁开始传道，20岁就死了几次，也被世界宣告说该死了。然后我后来又死，然后到现在一直活着。我今天到后面的一部分，我会给你讲，不仅我的肉身经过死亡活着，连我的女儿也是经过死亡活着。我上周已经给你们预报了节目，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一定会讲给大家。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神迹，没关系，你们可以看着这个 PowerPoint。那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游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班农患病。他听说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这件神迹和耶稣基督在婚宴上所行的神迹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迦拿，加利利的迦拿。所以你看到说，前面一个在加利利是行在婚姻上，后面一个神迹行在哪里呢？行在摇局的。什么叫摇局的呢？就是耶稣不在现场也能够行神迹，你明白吗？就是耶稣基督不在现场也能行神迹。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96年左右，然后我们在湖南的湘潭，在那里有退休聚会。我们从广东传道的弟兄呢，就回到这里，由我们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海南岛5个省份，我们在一起，有类似于联谊会的退休会。那么通工回来了之后说，广东人拜偶像拜得很厉害，他们就有一个姊妹被鬼附了，其他的他们就赶走了，鬼就赶走了。这个鬼呢，赶跑他又回来，赶跑他又回来，整的鬼不累，我们的弟兄很累。所以那天呢，他就哭着在我们中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全部跪在，几十个人全部跪在地上祷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我们现在站在教会的地位上，奉着你的名去捆绑撒旦对这个姊妹的攻击，我们都说阿门，他就好了。广东那边打来电话就说没事了，好了，这还又跑不回来了啊。那我们就看到说，上帝在婚宴的当中能够行神迹，他在摇局的也能够行神迹。所以你不要有一种感觉说，我拿到一个稻草我才有安全感。有没有一种走路的感觉，当你晚上走路的时候，你一个人走路很害怕，你拉着一个3岁小孩你就很有感觉，是不是？你就不会怕。但是事实上来说呢，一个人走路逃避这个危险是容易的，如果你拉一个3岁小孩呢，逃避危险是很困难的。 那为什么我们拉着一个三岁小孩的时候我们就不怕，我们一个人就怕？这就是这个呢，在属灵的用语上叫做凭借。什么叫凭借呢？凭借就是凭着一种东西能够加增你的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个人信心比较小，有问题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觉得神没有听，我们就找牧师，结果呢一找牧师，牧师一祷告好了，是不是你祷告神不听啊？不是。所以我们操练让自己慢慢的壮大起来。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祷告神照样听。旧约人们敬拜主是透过什么人呢？祭司。他们要去要求祭司来帮助他们。新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说你祷告上帝都听。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在这个大臣的儿子身上所行的这件事情，耶稣没有见过大臣的儿子，我们 有理由相信。但是隔了很远的距离，耶稣基督只一句话他就活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真理，你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医治，上帝的同在，你回到家中你一个人的时候照样能够得到上帝的医治，有神迹在你身上发生。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我说过它是一个配合型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很多时候行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来配合。为什么？一个烙鹰在训练一个小鹰长大的过程当中，圣经说他首先是把那个树杆摇动，让这个小鹰呢没有办法就掉下去了，你明白吗？就掉下去了，因为他自己不愿意飞嘛，他就摇动他就掉下去，他掉下去了之后呢他能飞他就成功了，不成功怎么办？妈妈就赶快在他下面就接到他。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爱要训练我们。我们家的那个房东的那个我停车那个车库的那个屋檐下面呢就有两只斑鸠，就很像鸽子一样，它在里面下了两个蛋。那我们发现前几天呢，前段时间呢它就出来了，就两只小小的，后来呢它慢慢大了，就有天我们回来发现只有一只了，那只不见了，后来发现那只跟妈妈一起就回来了，这只的胆子就很小，所以妈妈还要站别的地方就看着它，但是又过了两天它也飞了。所以起飞是一个过程，所以上帝很伟大，使他自己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他还能够邀请一个十分不配的人和他一起做事情，这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们就能长进呢，对不对？我们就能长进。那因此第一个神迹是配合型的，你去顺服基督做一件事情，你发现这比神迹更重要。你再要求一个神迹，然后这个神迹是什么呢？你坐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用做，你的心思和意念就得到保守了，你这一天就不犯罪了。那主能不能做到这个呢？能不能？他能。但他为什么不做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赋予人有智慧，让人有判断，让人有自己独立的行为。如果我创造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独立的行为，我要把这些东西给他抹杀了，我就是一个坏人。而上帝创造了之后他就让你这些东西好好的去发挥。所以我用一个例子说这个箴言书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项非常宝贵，就是什么呢？叫做节制。节制，节制的人才能够做大事情。而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经文还是经文，话语还是原话，但是我们只是把你和我给分开了，我们往往忽略了人的责任，这不是上帝所要的。因此在这个神迹当中呢，耶稣基督就挑战了这个大臣，他要求主去医治我儿子的时候，医治他儿子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我医治或者说我不医治？有没有说？没有说。耶稣怎么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什么意思？ 我说过，对于一个种田的人来说，他不明白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但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王的大臣，他是王的大臣，他有非常高的判断能力，他有非常细腻的情感，他的心，他一定是一个超越常人的人，他才能够做王的大臣。他听见这句话了之后，后面什么举动？耶稣基督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有没有问怎么活了？真的活了吗？没有，他就走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走到半路上就碰见了谁？他的仆人们。他不是一个仆人，哎，然后说碰见他的仆人们，就问他说：“孩子怎么样了？”“孩子好了，活了。”“什么时候活的？”他经过时间的一个考证之后，他发现孩子活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对他说：“你的孩子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这个神迹是什么类型的？挑战型的。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主的挑战？旧约圣经当中非常美的雅各，然后良人告诉他说：“走吧，和我一起上有豹子的山，是不是？去有狮子的洞，往下看。”愿意不愿意接受这种挑战？爱情是什么？爱情是当有一天你挑战的时候，不管多危险，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爱你，所以在爱人的眼中呢就没有危险，在爱的眼中就没有危险。所以经常就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就完全的律法。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在接受主的挑战的时候，他发现我怎么相信我的孩子活了呢？怎么相信我孩子活了？是你给我一个凭借，有没有一个三岁的小孩让我拉到，我可以相信有感觉？是不是你给了我四粒药让我拿回去，我有凭借，我有感觉？还是你给我一杯药水让我给他喝，我有感觉？从医生医治一个人来说，他是不符合医道的。有没有一个医生，一个人快死了之后，就凭医生一句话说活了，他就活了？有没有？没有。他不给你中药，他就给你西药。为什么不给你中药？因为他是西医嘛。为什么不给你西医？他是这 西药，他是中医嘛。所以我们看到他一定会给你药，至少他告诉你说，孩子发烧啊，对了，泡温水澡啊，或者拿酒擦他的身体啊，等等，他一定给你个方法。耶稣医治神很有意思，没有方法。几乎耶稣基督给你任何人所有的病，只有一个处方，处方上面全部是一张白纸，只有一个字，什么字？信。我还是哥的，你们很棒啊，我没讲你们都抢在前面了。说我们发现，我们跟随基督，所有的跟随，你认为说所有的跟随是怎么跟随呢？就是信他。你不信他，你怎么跟随他？对不对？那因此，这个人所有的把握是什么？所有的把握不是一包中药，不是灵丹妙药，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了，因为他答应了，他说我孩子活了嘛，我还要什么？他就一定活了，他就走了。这非常伟大的一个信心呢。这个人可能不是犹太人，因为当时在罗马统治的时候，能够做高官的一般应该是罗马人，也就是外邦人。但这个人已经听见了耶稣基督所行过的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水变酒。所以一下子就在耶路撒冷啊就轰动了，这个人听见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影响了他，那么他就相信耶稣基督。那这一刻就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医治者。啊，牧师是不是给你们讲到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尼西，对不对？讲到很多，是不是？所以今天你就看到旧约的耶和华是这样，新约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我们中间，他仍旧是我们的医治。啊，我一生其实不知道一生啊，因为我现在不敢说一生，我后面还有半生呢。所以我前面的三十多年，那么在这三十多年当中，我死过很多次。你发现我像死过的人吗？不像吧。我死 确实死了，医生可以宣布说我没救了，就是该死的人，但基督让我活了，是因为什么？主是我的医治。我们看到两个更新，就是耶稣基督更新的洗礼。因为耶稣基督第一场谈话记录的记在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他与谁谈话？与一个很老的一个人谈话，与一个很有资格的人谈话。他又老他又有资格，我们用简单的话来形容叫做什么？老资格。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大家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人吗？他是当时的议会当中的议员，他的位分非常高，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从小就懂得律法，从小就懂得律法，现在他又很老，他对律法炉火纯青啊，这个认识炉火纯青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老资格的人。但是他突然间发现这世界当中出现一个人，他伟大的不得了，所以他就决定说，在别人都还不能够公开耶稣基督身份的时候，还不能接受耶稣的时候，我晚上悄悄地去会一会这个高手。他是我没见过的，所以他见耶稣了之后第一句话怎么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拉比是什么意思？老师的意思。那么一个老资格在你面前对一个年仅30岁的年轻小伙子说拉比，那是不得了的。我们看到你说行的事若没有神同在必无人能行。耶稣不给他谈神迹，耶稣不给他谈先知，耶稣给他谈救恩。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开门见山的告诉你，我一针见血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一个问题今天对我们来说复杂吗？你重生了吗？我们信耶稣得救了我们就重生了，是不是？得救就是重生嘛，是不是？重生就是得救嘛，是不是？所以尼哥底母竟然在这里犹豫了，他不明白，他说我今年都这么大年纪了，难道你让我到我妈妈的肚里再生出来吗？有人就这样说了，尼哥底母愿意到他妈妈的肚里再生出来，他妈也不愿意啊，因为他妈已经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他是从肉身的这种思维去理解属灵的事，他就错了。因此呢，耶稣基督就让我们看到说，重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得救。而耶稣基督就更新了，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重生不是我们受洗就可以，是我们生命要重生，再加上洗礼，我们就成一个符合主门徒的一个人了。然后第四章讲到什么呢？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与一个女人谈话，是不是？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是一个社会道德非常低下的一个女人，被称为是撒玛利亚的女人。那犹太这个门徒就认为说，救恩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犹太人的。耶稣就让他们看到，我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传道，让门徒以后跟我学的时候不要忘记，只把福音传给犹太人是错的。我们是犹太人吗？我们不是，我们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但是我们的血统是不是？不是。所以犹太人就认为我们不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做神的子民，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强调三点。第一点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最核心在讲什么东西。第二呢，是以生命，就以命为重，生发正确的觉悟，就是我们在生命面前应该有种什么样的认识，我们要从这个大臣的身上来领受这个生命的价值。第三呢，我们以神迹为例子来解读神之妙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迹背后神要做什么。神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身上行一个神迹就可以了，是不是？不是的，他还有其他的事情。那因此呢，我们就构成了前中后。其实更重要的是前面是最重要的，中间呢是给我们很大的思想的空间，后面就让我们来认识神迹是神要做什么样事情的一个举动。好，很快的我们看到神迹之前，在这个神迹发生之前，耶稣做了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和尼哥底母的谈话。在他的谈话当中，耶稣基督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一个铜蛇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四这个三章十四、十五、十六节，大家熟不熟？十四节、十五节你可能不熟，但是呢，十六节你很熟。为什么？因为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都会背，你很了不起，你知道这一节经文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这很伟大。但十四节、十五节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对不对？那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记载在哪里？记载在旧约的民书记二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你们可能看不清楚，我就读给大家，为了节省时间。圣经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能看见的一起读，要绕过伊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上帝的救法奇妙吗？他拯救这个大臣的孩子的时候，我说过连一帖膏药都没有的，他就把他救活了。那么 当他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救呢？蛇咬了，然后他又造了一条蛇来救他们。中国有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被蛇咬现在痛苦至死，你还让我去看蛇，这里面是有意思的。那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那既然有了人的样式了之后呢，他就一直谦卑，一直谦卑，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有没有人的形象？有没有？有。没关系，正好回答有。那么我再问，铜蛇有没有火蛇的样子？有。耶稣基督有人的形象，耶稣基督有没有人的罪？有。铜蛇有火蛇的形象，铜蛇有没有火蛇的毒？没有。所以你一发现，你就知道说这个铜蛇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铜蛇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用一个杆子把蛇举起来，人子也怎么呢？照样被举起来，要让所有信他的人都干什么呢？都得救。所以你看到吗？从旷野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中间隔了几千年，圣经几千年的历史讲的核心是什么？救恩嘛，对不对？基督教最伟大的现在传递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以历史为鉴呢，就可以言明圣经的宗旨，就看到了铜蛇的故事。你发现是神迹重要还是救恩重要？救恩重要。所以这个神迹如果是用在见证救恩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你就是知道神迹非常重要。假神能不能行神迹呢？因为神迹就是奇妙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他能让他可能，假神也能，假神也能。假神能够知道你很多的事情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我十二岁是我爸爸十二岁去世，我十岁信耶稣，十二岁我爸爸去世，因为我一个人的信仰就影响了我们家族的信仰。我是我们家族当中第一个信耶稣的，是没有人传福音给我，我信耶稣的。我妈妈那天在和她的朋友在聊天，我们是农村人，妈妈就看我在旁边很烦，我就吵又玩又闹，我妈妈就想个方法把我支开。你知道她想的什么方法吗？她说：“儿子过来，你去邻居家，人家那些基督教的人唱歌很好听，你去听他们唱歌吧。”我妈妈不信耶稣，我爸爸不信耶稣，他们的家族都不信耶稣，我就去了。从那天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教会。后来呢，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就患了那个癌症，食道癌，然后我爸爸就快要死了，我就传福音给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的信仰，我们全家信耶稣了。我爸爸悔改，我爸爸悔改之后的第45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呢，神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家庭当中，就引导我们来紧紧的来跟随他，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救恩。那我爸爸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救活了。你知道食道癌是什么呢？就是一点水都进不去了。我是亲眼看着我爸爸活活的饿死的。然后我爸爸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去过五当山呢，湖北有五当山呢，就是那个山上有道士嘛。那道士能够把我爸爸几十年的事情说得很清楚。他有一年你在马路边一看见下雨的时候刮风，一棵大树被刮倒了，你就把他拉回家了。几月几号他就知道。我爸说对呀，你说他把他一生都说清楚，讲神也有能力嘛。所以不要以能力论谁是真神啊，他有能力。所以我见过很多这种场面。那然后他能够行，所以基督最终要透过神迹让你干什么？是不是行一件神迹就可以了？没有，他行一件神迹最终的目的是让你认识谁？认识基督。大家谁是跟着神迹走的？没有啊，我们今天跟着谁走的？跟着耶稣走的。因为他能行神迹，但是他比神迹更大。好，那我们看到大臣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发现当耶稣基督开始挑战他的时候，就说你们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相信，这个大臣就突然间茅塞顿开呀。他受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他来求耶稣，对不对？耶稣换句话来说，你来求我是干什么？无非就看见神迹奇事嘛，如果没有神迹奇事你还信不信呢？所以大臣说趁他没有死你去救他。好，耶稣基督就说去吧，你的孩子活了。他就超越了这个神迹奇事呢，也没有眼见没有看见，他就信。看见的东西不叫盼望。神迹最美好的是什么呢？人生最伟大的神迹不是你死了之后医生把你救活了，这不是神迹。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就是当你死的时间你满了盼望，你是凭着信心死的，那不得了的。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以诺、以撒、雅各这些人死是凭着什么死的？凭着信心死的。活着是凭着信心活，死也是凭着什么呢？也凭着信死的。他有盼望。盼望是什么呢？我稍微卖一个关子，给盼望下一个定义。保罗说如果我们所盼望的是所看见的，那我们就没必要盼望。一个夫妻，丈夫出差了，丈夫从这里跑到了中国，太太在美国，太太每天打国际长途告诉老公说我和孩子都盼望你回来，这句话是很对的，对不对？然后当你的老公回来了之后，在你的怀抱当中，你抱着你老公，你应该说我爱你，你能不能说我盼望你？老公会觉得你盼望的是我还是另外一个人？盼望是什么呢？盼望就是说你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它存在，你还盼望它回来，这叫盼望。因此我给盼望下的定义叫做什么？望所不见之望，叫什么呢？叫盼望。所以他现在是有盼望的，人生有盼望才是最美的。有很多人已经死了， 几十年以后才放到棺材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活着一点希望都没有嘛，他天天绝望，他活着像死了一样。但有些人虽然死了之后他仍旧活着，因为他的那种精神永远活着。耶稣死了吗？没有，就在文化当中他都没有死，因为他一直活着，他的精神他的生命之在影响着人，他就没有死。说最可悲的死是什么呢？活得愁眉苦脸的早就死了，经常给别人说我好几次想死啊，没有死掉啊，所以最后终于被放到棺材里了，是不是？所以有一种人就是活着已经死了，只是推迟几十年以后再埋而已。那么看到这个大臣他是有盼望的，神迹是怎么发生呢？当主说你的孩子活了，这个人就相信我的孩子活了，结果他的孩子就真的活了。和我一起说，主说活了，一起说，来，一起和我一起说，主说活了，
主说活了，
相信活了，
相信活了，
真的活了，
真的活了。
神迹就是这么简单。当你相信神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说，神迹就是这么简单，哲学验证不了的，科学没有办法去注视的。为什么？你怎么去注视吗？你说活了他就活了，科学会说 no 我不相信，那就他该活了，对不对？哲学也解释不清楚，只有神学告诉你说这是神的作为，因为一句话他就活了嘛。所以那我们看到接下来来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有一个，这里有三句话是与时态有关系的，就是与时间呢，与时间有关系的词。第一，就是他正下去的时候，他听到耶稣说你的孩子活了，他就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他到他孩子回家的那条路呢，和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加利利的迦拿比较高，他回去的时候就是往下一点，他下去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一样，中国的北方人到广东去，我们怎么说？南下嘛，说下广东嘛，是不是？他没有说上广东，说是南下。那其实有这样的意思，他下去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基督说你的孩子活了，他下去的时候是什么在进行呢？信心在进行啊。牧师给我们讲到他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不是那三天的路不是人世间寻常的路？那三天的路是什么样的路？是信心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他下去的时候是信心进行时，一直在进行着，他没有灰心，他没有不相信，是不是？第二呢，他半路上就碰见了他仆人，他的仆人们说什么时候好呢？就是昨日未时。这是什么呢？昨日未时是什么？神迹发生的时候，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一说昨日未时，他拿出表一看，或者掐指头一算，哦，就是耶稣基督对我说你的孩子活了的时候。这叫做什么呢？荣耀进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人信了神迹，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说这一个人就信了耶稣，然后他的全家就信了耶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圣经上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家庭聚会就产生了，他们一家人就开始一生颂赞神的恩典，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透过神迹他们认识了谁？认识了耶稣基督。那神迹背后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给我们看到所有的神迹只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现在为什么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呢？为什么我们每天没有吃的了之后，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在家里全职的读圣经，我们要祷告，不去工作，我求你显出一个神迹，给我银行的户口里面的钱越来越多。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大自然，上帝创造了世界的定律，他创造了地心引力的这种定律，他创造了这种距离空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那么这些等等的定律，哦，别的世人都活在这种定律当中，世人从楼上掉下去就摔死，这是神的定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从楼顶上跳下去，我们就是玩的，我们蹦极的，我们就是飘飘然然下去，你觉得对吗？神公平吗？神说我造出太阳造好人，要造什么呢？ 也照待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同一个太阳下面，坏人会被晒伤了，你照样会被晒伤，你明白吗？如果神的儿女们每天从楼顶上往下面跳，我们天天不开车，我们天天在水面上飘来飘去的，你觉得这样神公平吗？所以上帝的定律就是这样，你作为神的儿女，我跑到88层的楼，这个楼上，我跑到上海外滩88层的楼上，从上面跳下来，你一定摔死，这是神的定律吗？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撒旦怎么说？从殿顶跳下来。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跳？人们说耶稣不受那种激将法。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那一次失败是大的失败，首先不是激将法这么简单，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殿顶上掉下来，撒旦就有话说，掉下来为什么不死？耶稣基督说，我为什么要死？这是你创造的定律啊，从高处掉下来一定会死，你知道吗？基督就背乎自己了，我创造的真理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自己就不能够违背这个真理。你看到人可以在水面上走，你发现彼得在水上走几次，彼得住监狱住几次，不一样的嘛，因为他要符合于上帝创造的。因此基督徒天天求神说专心祷告读圣经，这是神的心意，给我钱，神为什么不给你？他就让你亲手做正经的事，世人这样你也要这样，因为上帝创造的定律就是这样，你不吃饭你肯定被饿死，你不喝水你肯定被渴死，你把你的手堵上你的鼻子和你的嘴，你一定会被憋死，是不是？所以神迹是什么？在特殊的时候神要彰显出来他的荣耀，但是神迹不是一辈子的。可当你相信耶稣了之后，你发现我不是因神迹活着，因为神迹不是生命的粮，生机不是生命的水，水是生命的粮，生命的水耶稣，我们立了耶稣基督就活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神机的背后其实见证谁呢？见证耶稣基督。现在我要给你们讲我上周所承诺你们的，就是有关我女儿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去年8月份吧。那天我正在写东西，然后我儿子、我太太还有我女儿就在，因为天很热嘛，我们那个房间就有一个，都去挤到那个睡觉那个房间有空调，我一个人就安静就在电扇下面在写东西。然后我儿子突然间就跑出来叫我说，爸爸快进来，我妹妹从床上掉下来。那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从床上掉下来很正常嘛，孩子经常掉，因为下面是地毯，他不掉就不正常了，说经常掉，我小时候也掉。那然后但是我听我儿子那天的声音非常恐怖，我赶快就跑进去。我一进去了之后我就开始害怕了，因为我的女儿已经嘴张很大，呼吸不出来，已经窒息。然后就是他是在玩的时候就发现了花生，他拿着花生在床蹦来蹦去，一边剥花生一边吃啊。就是在美国买花生有的时候不好买，说买了2包花生放在家里。然后他就是他掉下来的时候怎么掉下来呢？他是垂直的，你知道吗？这个定律是什么呢？垂直下来脖子一定受伤嘛，他就垂直的下来，他吃的那个花生呢就一下子进入肺部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情况吗？这是很危险的，这杀手啊！几乎上一进入肺部的，能救活的是非常少。那我要告诉你多久我女儿被救活的？17个小时。所以她掉下来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刚才抱着她来拍，然后趴在我身上拍不出来，我就很恐怖。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打911还是要自己往这个。这个急诊去呢，所以后来我们就 和朋友打一个电话，就赶快去了这个急诊 St. Gavriel 的急诊。我走之前我儿子已经开始哭了，他认为是他疯的时候把妹妹给碰下来了，他只有6岁多吧，人六七岁。然后我就告诉我儿子，我不要哭，与你没关系，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大的事情了，你让孩子一旦承担了，你再骂他两句就完了。如果万一妹妹没有，这个孩子就完了，他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你一定要这个担子不能够放在孩子身上，越是最关键的时候父母要清醒。我就告诉了孩子，你承担不了，爸爸承担不了，我们跪下祷，我们就大声的祷告跪在地上，然后赶快上急诊。 上基镇去的时候，哎呀，那天我就感觉红灯特别多，我就认为这世界当中最讨厌的就是红灯。那个时候我觉得路还蛮长，我的文章当中我写，我说孩子，路因你而漫长。那天我的眼泪全部湿了，我就不停的祷告。我看我的女儿，她就要睡了，她眼睛就已经睁不开了，就要睡过去了。我就告诉她太太说，不要让她睡，一定要叫醒她。她醒该为了之后，然后就登记资料，后来就给她插上呼吸，然后帮助她呼吸。后来就拍这个 X 光，拍第一遍他们说没拍成功，又拍第二遍，拍第二遍了之后，然后就在他这个血管里面开始输一些东西让他呕吐，然后他就吐出来了很多葡萄啊、花生啊，就吃的东西，但是那不进去的不都没吐出来，吐出来都是在胃里面的吐出来了，肺部里的都没吐出来，他好了。你知道我们相信医生呢就很美，他带着孩子回家了，就感激的不得了，这医生挺伟大的，就这两招就治好了，就回家了。就一回家了之后，因为下午一两点钟发生的事情，那么回家了之后，孩子就可能很累吧，就不睁眼睛了，我们就说他困了，就放在床上睡。到了晚上大概八点钟左右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呼吸的时候，这个前心和后背啊，两张皮贴在一起了，那我们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有东西堵着，他就用力的这样呼吸，所以这个肚子呢就扁了，就用力，就是这个气就上不去嘛，就呼吸不了。他就很急，他就在一种躁狂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然后我们就又去了圣盖维，又来了这个急诊。结果护士又给我们找来同一个医生，说他没下班。这医生来了之后，我们连里面都没有进，只是在护士这登记室。这医生一看见是我。他脸刷就变下了颜色了，他应该是美洲的形象的一个人，就是说英语的。然后他还不愿意拿听诊器来听我的女儿，我说你听一听，我说他很危险，然后他就简单听了两下，头我听不出问题， X 光做了没有问题，他又能哭，说明他是正常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找别的医生。当时我就认为这个地方对我的心，让我的心很冷。但是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出来了之后，我的朋友说如果他说没事，让他给一个 paper， 我们就相信医生写个证明说没事，我们就回家。好，我们在等护士的时候，护士说你等等，我再给你找别的医生。我们就等急诊，那里有很多人，等了很久，他就哭。我太太就抱着女儿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我还在里面排队还在等。然后太太说快看快看，就很快就进来。我女儿就开始拽她的头发，因为她窒息了。我就赶快把我的女儿接过来，当我接过来那一刹那，所有的那种骨头呢几乎都变成了软的肉了，就成个面条一样，唰就从我的怀里面掉下去。我立马抱着她，我就知道她走了。这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她已经窒息，经过挣扎了之后她就走了。我就很害怕，我就赶快抱他到这个窗口，就告诉他们说我的女儿是这样。他说你需要等。那一刻我就认为这是像地狱一样。然后两个墨西哥的女孩，她的脚是受伤了，她看到这种情况，她就跳过来，她不会走路，她就跳过来就开始骂里面的人，就告诉她说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救她，她要死了你还不救她。所以我就嘣一拳就砸到他的玻璃上。我就不知道你医院是干什么了，急诊，这是急诊呢、啊、急诊你让我排队，有那么小一个小孩。所以保安就把门打开，我进去刚好对面那个医生，我说 Look at my daughter， 我就开始大声的问他说你看我女儿是这样，你说没事。然后他赶快让放了，他再不敢去。其他的医生就又拍 X 光，大概又拍一遍到两遍，又拍 X 光，但到了排来排去了之后，一直从晚上八九点一直折腾到凌晨快十二点多，快一点钟，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救他，我们没有办法救他，我们技术条件很有限，所以你们需要转医院，我们现在开这个别，他们开始着急了，他知道他要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着急，就告诉说你们将转到 LA 的儿童医院。 所以儿童医院就打电话给我洽谈洽商说，我们去接你的孩子，我们不保证在急救车当中他会不会死掉，你能不能承担这个。我说你们现在越快来越好，我其实是用信心一直在撑着啊。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差不多一点钟，我太太那个时候怀老三啊，当然怀老三也是很奇妙的，我不太知道。然后她怀老三当啊，她怀老三应该有好几个五个月是几个月了。我知道她最后我要去 LA 的时候，急救车快来之前，我安排弟兄把她送回去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女儿走，她肚里的孩子也保不住，因为她一定会崩溃。所以她带着我儿子开始回去，急救车来的时候，我女儿在一年多来，在那天事情发生第一次离开我的怀抱，我发现我的浑身都湿了，是因为我女儿失禁了，就尿湿了我的身上。然后我坐在急救车上，我说我要和她在一起，医生不同意，就把她绑在后面插上这个氧气，她一动不动。路上几乎很少有人，因为差不多凌晨一点钟了嘛，路上很少有人。我坐在副驾驶时，我终于开始痛快地哭了，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就不停地哭，那个司机从来不安慰我，然后我就在那哭。我赶快拿出我的电话，我想我要上教会祷告，我就打到菲利达菲亚那边我的老师，我就告诉他说快为他祷告，他是一个老美，我告诉他说为他祷告，我女儿快死了，我什么都不要问，为他祷告。他就赶快爬起来就开始，那个时间他们那边凌晨天亮，因为有时差，他就开始祷告。我就告诉 LA 这边的我的老师，我说为了祷告，他们赶快祷告。我打电话到中国，到我的教会，我告诉他们的时候我承受不了，我已经哭得不行。因为我是2012年5月份神呼召让我走，而奇妙的给我签证，我就什么犹豫都没有，神说走我就走。我就告诉太太走，我太太说走，就带着儿子5岁女儿7个月，我们就来美国，来加州，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们就来了。我怎么对我的教会说，我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哭，男人们都嚎啕痛哭，说我走了，还没有点舍不得，我把7个月的孩子抱到美国，他死了，我怎么承受呢？我承受不了。虽然我是传道人，我经历很多死亡，所以我给我儿子取名叫刘天童，就是留住天境的童年。因为我12岁没有爸爸，18岁传道，我住旷野，住车站，住窑洞，住码头，建立教会，从没有人信耶稣到遍地开花，共产党不愿意把我关在监里面，又要了我的命。我没有童年的童年，我只想我的儿子过一个天境的童年，他健康的长大。我给我女儿取名字叫刘若诗，我希望他的一生能够如诗如画，这就是如诗如画吗？这是上帝告诉我说带你的孩子带你全家走，我就来了。我想如果在中国，我可以把他葬身在他爷爷的旁边，我可以让他奶奶能够看到最后一眼。而在美国，我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到 LA 儿童医院的时候，那天是我英文程度最好的一天，所以人是需要憋的，你知道吗？说我就跟那个讲英文的医生讲了所有事情发生的经过，他全听懂了。然后他就说，他们就开始拍照把孩子捆起来。他偶尔间能够醒过来的时候，他在叫 Daddy Daddy， 我的心就彻底的碎了那个时间。然后医生把他做了检查了之后，插上氧气，就说我们现在带他去做手术，你在手术外面等，他如果手术不成功要做更大的手术我们会告诉你。我终于有一个时间，我看着这个手其实已经折腾着天就亮了，就外边窗户已经开始发白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看着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对我来说就像大臣一样，我儿子要死了，所有的尊位，所有的前途，所有的恩赐，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轻啊。所以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赔上我女儿的生命比我的生命好像更重要。所以我不愿意看见明天的太阳，我不愿意看见就现在太阳升起来，所以我就跑到厕所了。 我妈同时一走，我没有力量再出去了。我说主，我还可以再死几次，哪怕是今天走我都愿意。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护照后来美国又让他走了，我就在里面哭，你知道吗？厕所有的时间也是直升锁。说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说孩子活了，就像跟他说的一样，他孩子活了。我当然没脱裤子，我不是上厕所。所以我立马就出来，我出来的时候那个讲英语的医生就拿着个 paper 很开心的就过来了，然后他就给我画了一幅图，就两边是一个肺，这边肺片和这边肺片。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 penis， 我们拿出来了他，所以你女儿现在脱离了危险。我相信她活了，所以接下来呢只有哭了。我就坐在那里开始哭，我不停地哭。当我哭的时候只有一个弟兄一直在陪着我，当我哭的时候我听见那边鼾声如雷。我一看弟兄一听见说孩子活了他就睡了，我就在那哭。然后我的教会马上打电话问我说孩子怎么样，我说孩子活了。中国的教会全部跪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继续转入敬拜赞美，说神有大能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女儿抢救过来的照片，华生在肺部的那个呼吸管的最深处堵了17个小时。你去问问任何一个医生他敢不敢能说把他救活，没有人能救活他。3到5分钟窒息，这个孩子活，大脑一定会残疾的，一定会缺氧而残疾。你看我的女儿开始出院的时候，她去直接就是在医生所有办公的地方的加护病房。到我女儿出院的那一天，你发现她真的睡了一个安稳的觉，突然间她就翻过来跪在地上，跪在她的床上，我认为她在祷告。我在中国传道20年，我走遍全国，我很多次为了主的工作而忽略家人。从那一刻我发现在生命面前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成就，所有的荣耀，无论你是大臣也好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人，都是轻如鸿毛的。在生命面前你才会去思想，所以没有感恩比那个更多了。那天我女儿出院的时候她就跪在那里。现在你发现这前几天我们在大熊湖我被请去做讲员的时候我们拍的照片，她在我们中间，从她从医院里 第三天回来一直到现在她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你们不问我，我要提醒你们问我，神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女儿没有满2岁，8月份她9月底生日，她没有办，她在她然后她活过来了之后下个月就是她的生日，她迎来2岁的生日，就是不到2岁的时候她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她3岁以后，她5岁6岁7岁8岁她就忘记了，忘记不了的是我。神让我再一次在生命面前去衡量，我们有多少的人还没有认识主就离开这个世界，他离开的是不声不响的，而只有你的孩子能够触动你心弦的才能够带动你的行为。原来神有一种功力，中国的功夫片上面 有一个功夫，有一招叫做什么呢，隔山打牛，知道吗？在山的这一边你打山好好的，那边牛死了，形容这种功夫。上帝有这样的功力，我的女儿一定会忘记，我忘记不了。我里面很多的东西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有，但是我的爱没有表现得最好，我的忍耐没有表现得最好，我的恩赐没有表现得最好。所以最近我在 给人们在讲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的这15件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我要用12堂到15堂课才能够你解释这首歌。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性当中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被打磨，有的时候是神直接雕刻你， 有的时候是神借着你最爱的人来雕刻你，让你更像他。所以我女儿回来了之后，很多人听说了来看我，为我祷告，人们都说告他，整个世界都在说告他。有一个姊妹，她老公是犹太人，听了之后气得不得了，说一定告他。你知道律师也很喜欢呢，我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说不告他，那就是我妈。我们将会把图片发到了网上，把文章发到了网上，结果呢，我外甥女就看到了，她也不懂掩饰，就告诉我妈说舅舅怎么了，妈妈说怎么了，然后就说带我去看。我妈妈一看快要她老命，我十二岁没有爸爸，两个姐姐出家，我和我哥哥全部做了传道人，只有我妈妈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让她知道。那一刻她是这世界当中我最想给她说话的一个人，可是我最不能说话的一个人，我不能告诉她，谁都可以知道，不能让她知道。后来我妈妈哭啊，哭哭的不得了。回来之后我妈妈说不告她，全世界都在说告她，我唯有我妈妈说不告她，因为她说我怕你活不了了，我相信这件事情让你少活几年，我在乎的是你，孩子就好，什么都不要。说前些日子我朋友的女儿在那做手术，一个小手术，我去看她 St. Gavin 急诊室的门口，你知道这是我一辈子不想去的地方，我开着车去，很有意思，我车刚停在这个位置上，就那个门口有一个位置，急诊的那个门口唯一的一个位置，我一听这个医生就从我旁边过去了，好熟啊。我去的时候我戴着墨镜，我其实一路上就在哭，因为我从我家开始走到圣盖维尔这个急诊去的时候我一直在哭，我太太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不说话，后来一看不对劲儿，因为我的心里面早已经碎了。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你去雕刻一种东西你用的是刀，上帝几乎不用刀去雕刻你，他也不用其他的东西雕刻你，上帝雕刻你永远是用人来雕刻你，人就是刀。可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为让你更加的完全。如今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与生命比较，因此基督把生命赐给我们。还有一次我到苏西姊妹家，然后是那边有一个小组，他们非常爱主的一班姊妹，是我来 LA 最早认识的一批姊妹。那天到他家去了之后，他这里放有花生，你知道我看见花生了之后什么感觉吗？我女儿知道，现在她才一岁多，不到两岁的时候花生卡到她，你先带她到超市，什么东西都要，她看见花生都不要，所有圆形的她都不要，因为说痘痘痛她就不要。然后到苏西姊妹家说她忘了把花生收起来，苏西姊妹想起来说吓一跳，这回让有流伤痛的，她赶快来拿花生，其他来的时候我就放在里面拿出来吃，我就让她知道上帝有种能力能够让我们，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可以超越，我们也可以胜过，没有什么事情胜不过。但是我好多年前就写了讲道学实战指南，我写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认为我很会讲浪子的比喻，直到我女儿活过来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心里当时的那种状况，怎么看待一个失落的孩子。今天是这样，真的，你只有失去一次你才知道珍惜，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能够与它相比较。所以主是我们的健康，主是我们的医治，主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着已经是神迹了，没有什么能够比我们的平安喜乐更大。所以求上帝来赐福给我们，从婚姻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都能够是完美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再次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慢慢的能够明白为什么你与耶稣基督本是一体，你却用了父子关系来形容，说是你的独生爱子，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个关系更加的亲近的，这是打不断的，这是没有办法隔离的一种关系，你却让隔离了。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众人罪的那一天，那是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来唯一最痛苦的一次，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 也只有担当我们罪的时候，耶稣基督去承担了。今天你把你的儿子舍了，就是为了得住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我们这么的爱你，愿意来服侍你的时候，我想你的心能够得到安慰。所以主啊，求你在挑战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在这个资讯发达，在这个诱惑非常诸多的时代当中，坚定不移地来跟随你，让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与生命比较的。在生命面前，所有的骄傲都要变成谦卑，所有的尊贵都要摘下他的王冕，在基督的面前谦卑俯伏。求主保守我们这班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的教会，一生一世谦卑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来把荣耀和恩典带给更多的人，让他们都有死里复活的经历，成为你新造的子民。谢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新的力量刚强起来，有力量去为你做见证，去爱我们的家，去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家庭成为文明和虔诚的发源地，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来净化这一个时代，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